我们今天再继续看罗马书第八章。保罗特别在第六章到第八章就让我们看到，不仅是神拯救我们，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白白的称义在神的面前就饶恕我们的罪，而且把我们算为义人，就不算罪人了这在地位上的被称义还不够，神不仅是称我们为义人，饶恕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同时他还将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像他儿女的样式，这是救恩的重点今天世上的人完全的误会，以为我们信了这个神呢，然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什么需要神就供应，没有钱就给钱，身体软弱就医治，然后在各样的困难的当中帮助我们能够挣脱出来，这就是信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其实不是神救我们，当然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所有的问题他都会帮助，但是最大的一个重点，他是要我们被他自己磨成像他儿子的样式。神更看重的是他自己的品格，他的生命在他的儿女身上彰显出来，所以称义是必然的，不仅是称义，而且还要行义行义就是生活实际像我们神一样的公义圣洁。所以第六节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要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老我跟主耶稣已经死了，不要再按照老我的脾气生活，更积极的要把我们这个肢体身体献给神作为义的器皿，不要再把我们这个肢体做过去在罪中成为罪的器皿我们过去我们的思想就是怎么样的为自己谋利，我们的手就是做事有的时候欺负人攻击人我们的嘴也是极端的诽谤，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就是极端的诽谤，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要把所有的肢体都为荣耀神而活。那第七章就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已经跟主耶稣联合了我们今天的主是主我们要成圣，像神的品质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在我的里面，在我们肉体的当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的是由不得我但是在第七章二十三节保罗告诉我们呢，他发现了一个真正能够克服犯罪一个不义的一个原则，就是要真正的来投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他说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我心中与我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了肢体中犯罪的律。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第八章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的来靠着主耶稣基督来脱离这些罪的律和死的律所以第八章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段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假如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话，我们就不被定罪了这是我们人生几件最悲惨最搅扰我们的事， 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假如是一个没有救主的人，你今天就是在已经被定罪的当中。你今天假如是得救了，靠着主耶稣的救恩，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他就饶恕你的罪，而且他还赐给你他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假如信了主了，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话，我们就不被定罪了。这个罪不仅是包括过去所犯的罪，也包括我们今天这个老我还不断的在犯罪。那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克服这个犯罪的力、死的力，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力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将来我们应该面对的审判，为什么可以免除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该付的代价，是他替我们付了，并不是说神没有原则的，因为我们信他就把我们犯的罪一笔勾销，那是没有原则的，不公平的。罪的公价乃是死，这是神的律法，是他的要求，但是唯有基督，罪的公价乃是死，唯有在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神的恩典赐给我们他自己的儿子。那第五节到十七节，我们上次开始在讲的，就是讲到我们常常做了基督徒还常常的失败，为什么会失败？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再失败了，因为第五节到第八节，他要我们从人的生命的根本上来看看，究竟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得救。他就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是有圣灵的；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是没有圣灵的，他是一个自然人，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一个属肉体没有圣灵帮助的人，他是不可能顺服神的律法的。神的律法的要求很高，假如你没有神的帮助，你不仅是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而且你从心里面因着你犯罪的罪行和你的罪孽，使你跟神为仇，你根本就对神反感。这是我们过去每个人都经历的，不信神的时候就对于神讲的话不能够接纳，非常的反感。所以假如说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我们不仅是不可能顺服，而且与神为仇，也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欢。所以在第九节到十七节，第八节，九节到十七节就讲到我们为什么不会再失败。所以他在告诉我们说，让我们了解我们今天我们的老我，认识我们的老肉体已经死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其实我信他的时候，我就跟他一同死在十字架上，同时我们也不再欠肉体的债。一个没有神能力的人，肉体的情欲来了，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你等于开他的债，他怎么样的说你就怎么做，一个奴役，在做罪的奴仆，罪孽来了你就犯，没有办法能够克服。同时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要靠圣灵，要致死肉体。致死肉体的意思就是我们对于肉体里面发出来的意念、罪意和罪行，我们都要定义向他 say no。 这些老我里面还是会出来一些那些概念，从前有的什么嫉妒啊，什么贪念啊，或者说自私啊，或整个的 过去有的你还是会有的时候会出来，出来以后你会了解这不是出于圣灵的，这是出于你的老我里面发出来的，你就要否定，绝对不要听他的话。你听他的话，你就是帮助这个肉体还是强壮，还是没有死。所以叫一个不愿意体贴圣灵的人，他很难在属灵上有长进。上次我们也讲到，不仅是我们要致死肉体，同时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身份，了解我们的身份。那在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儿子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一些特征。我从十二节开始读好了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肉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要了解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你假如是神的儿女，你一定会长得越来越像他谁一个神的儿女有一些什么特征呢？首先他是被圣灵引导的，凡是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上次我们讲到我们被圣灵引导，其实一个有生命的人，我们是有感觉的。圣灵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做一件事，但是圣灵带领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晓得，我们晓得。好像上次我说，等于我们里面多了一个刹车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没有圣灵的时候，我们是随便的，任意妄行都可以。但是有了圣灵在里面，常常你做不讨神喜欢的事的时候，他会拖拖你，他会感动你，他会提醒你，你又来了，你又按照老脾气这样的生活了。所以你是被圣灵引导的，你要非常的睿敏，要对圣灵要有反应一个被神，一个是神的儿女的人，对神对父神会有感情，你很对他有一种亲近感，说不出来对他的一种爱戴，一种感恩，一种愿意亲近他的感觉你可以称他为阿爸父，你愿意来亲近他上次我们也讲到，神的儿女凡是父的都是你的，因为他爱你。所以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要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做神的后嗣。凡是神的都是我们的，我们上次讲到主耶稣跟那些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一直跟随我，将来神的国要赐给你们，将来你要跟我一同审判以色列人，跟他一同作王同时我们是神的后嗣，我们在他的本性的里面，丰盛的本性里面有份凡是神的丰盛都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今天得到了主耶稣，我们也在主在他的丰盛的里面有份所以一个真正信神的人，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生活上的一切他都加给我们。假如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就会经历到神真的了解我自己的需要，比我自己还清楚。还有就是我们 神的丰盛我们有份，连神的性情我们也有份。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原本是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的，很少替别人着想，但是有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去关心人，我们就会体贴人，我们就会爱人，我们为着人的好处，有的时候情愿吃亏，这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且将来神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基业，上次我们也读到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你看到的，你集成的，这些都是短暂的，你走的时候一点都带不走，而且就算是你赚了这些，几年以后也都旧了坏了，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基业是不能够朽坏，也是不能够玷污的。那十六节告诉我们，假如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心里面晓得，你的灵和圣灵一同印证，你晓得你是神的儿女，很奇妙的，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就晓得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49249，因为神把圣灵赐给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二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只要你有基督在你心里，无论这个应许有多少，都不会落空。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借着耶稣这些应许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我们有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应许也必定会一个一个的应验，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显明出我们是属神的，使神因我们得荣耀。二十一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在基督里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强，使我们能够站立得住。高我们的就是神。什么叫高我们？高我们就是用神用高油来高我们，使我们这个运作一切都更加的自如，而且更加的老练。这个高就是神给我们一个他自己的生命，圣灵。常常圣经上说膏油就是圣灵。二十二节，他又用印了我们，这个圣灵不仅是膏我们，还是一个印记，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所以为什么我们晓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以圣灵为凭。我们一方面有圣灵帮助我们能够遵循神的旨意，能够活出像神儿女的样式，另外一方面神也把圣灵放在我们成为印记，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他，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实在是非常的宝贵。一个 一个不信神的人，觉得做神的儿女他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你真正得救了，你就晓得我就是神的儿女，我就知道神爱我，怎么爱虽然不太清楚，但是知道神爱我，这是很奇妙的。不仅是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也相信神真的是极端的爱我们。你想想看，你多爱你的儿女，这位全爱的神更加如何的爱我们。因为神的生命进来了，这个爱的生命进来了，我们真的是就知道了。正奇妙的，我们还会相信。有的时候我跟长老讲，我说我们这些过去那样被神那样悖逆顽强的人，怎么会一下信了就完全的相信神是我们的父，而且神就这么爱我们？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真的信得过神是爱我们。假如你真是神的儿女，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三节，十三节到十六节，老约翰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信，因为我们认识了神的儿子。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你看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一个生命进来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进来了，我们跟神的生命天天融合在一起，不分了。所以你无论走到哪里，神都跟我们在一起。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这是老约翰讲的，他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我们不仅是知道还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将来的审判是对我们来说是无份的，因为神已经替我们受了审判了，我们今天已经被他完全的饶恕了。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今年我们 VBS 的主题就是在爱里没有惧怕，一个真正爱的环境的当中你没有惧怕。你爱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只会爱你，他不会惧怕你。我们对神也是，他这么爱我们，我们对他没有惧怕。所以我们晓得而且信他爱我们。假如说你真的知道神是你的父，而且你也知道神爱你，你也被圣灵引导，你也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晓得神在我们的身上必定有他生命的显现。所以讲到我们不会失败，你是神的儿女，他会让你失败吗？你的老我已经死了，你何必还要听老我的指挥，去受老我罪性的奴役和控制呢？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十七节，第八章第七节，我们会甘心为神受苦， 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前面讲到了，我们是神的后嗣，我们是神所有一切，凡是他的都是我们的，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凡是属于基督的都是我们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不败的人，可以免于失败的人，我们要了解受苦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跟基督一同受苦，你甘心情愿的跟他一同受苦。为什么要受苦？因为我们得救了以后，一般人误会了，以为信了主了就万事太平，一点问题都没有，又不生病，又不缺钱，又没有人际中间的冲突 和困难。其实不一定，因为你信了主以后，你还是过一个征战的生活，你面临三方面的攻击。所以我们是要很机警的过生活，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是征战的生活。我们的仇敌有三方面，第一我们在约翰一书讲的，第一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吸引我们的心。所以老约翰说，小子们呢，你们不要爱世界，你们若是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这个世界常常把我们的心夺去，它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仇敌。还有一个就是魔鬼，魔鬼看到我们跟随神，他是不会那么轻而易举的就让我们就去信靠神了，用各样的方法来搅扰，来拖累，让我们失去信心。这是魔鬼来攻击，让我们好像对神开始怀疑，这是他的工作。第三个仇敌，也是最坚固不容易突破的一个仇敌，就是我们的老自己。我们这个老自己很难克服的所以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这个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同时我们不仅是征战，而且我们因为跟神中间的那种生命的关系，我们就跟主一起，而且愿意为他受苦。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278面，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基督徒好像就一切太平，是不错，那个太平，那个平静安稳是你的心态，不是生活里面没有问题。我们确信任何的问题，我们靠着我们的主都能够得胜有余，但是并不等于我们生活就是一切都是平稳，没有任何的难处，因为我们是过一个征战的生活。腓立比书第一章29节，278面29节，保罗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蒙恩了以后是因为你信服了基督，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你去看那些被神大用的，真正爱主的那些神的仆人，没有一个不是经过环境各样的磨练和受苦的。但是你可以保证，只要是出于神的， 他依靠着神就必定可以胜过。所以保罗说，你们是一个征战的生活，你们的征战不要以为跟我的征战有什么不一样啊，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当时怎么样过一个征战的生活，我们今天也跟他一样的过征战的生活。所以保罗说他怎么样能够克服这个征战的生活呢？他就是愿意能够更多的认识这位神，更多的怎么靠着他能得胜。所以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他怎么样的受苦也好，环境恶劣也好，他只要认识基督，他就有大能能够帮助他。第三章第九节，他告诉我们他怎么样的态心态来为主受苦。第九节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改变。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腓立比书三章九节，
第八节，
或者我从第八节开始读好了。 OK， 三章第八节开始读，看保罗是怎么样的来行这个天路的历程的。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要以认识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事。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追求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的意思，或者我可以得着主耶稣预定我要得到的荣耀。第十节说，他说他什么都看清了，什么都可以放弃，是一个有什么样的目标，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完全为着我们什么都舍了。保罗他为了爱主，他从那样的一个光景里面被主拯救了出来，他什么都可以放弃，还要更多的认识他，要为他受苦。那我们怎么受苦呢？也不一定自己要找苦受啊。今天有一些宗教就去苦修，隔了一阵子又大家苦修，在一个地方啊，大家又不吃啊，又不喝啊，然后去受苦，不是这个意思。所谓受苦，就是神量给我的，有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愿意付。最主要的，我怎么样的来受苦？我要为教会，神的教会，神的身体来受苦。因为我们今天得到这么大的救恩，神要我们把这个福音传递出去，这个福音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 今天主耶稣已经升天了，不在地上，他的教会是他的身体在地上。那些真正懂得主耶稣的爱为我们牺牲的人，真的是愿意为他的教会受苦。第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284面，24节，这也是保罗说的话。24节到27节，今天神在教会在地上建立了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那我们在神的这个身体的里面，我们愿意为教会付任何的代价，要关顾其他的肢体。24节，他说现在，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体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什么意思？讲到主耶稣今天的肉体，他已经升天了，我们今他的这个身体现在借着谁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今天的肉体还活在这里，我们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哦，他今天不在教会的当中，他是用圣灵来引领我们。那这些能够真正彰显成生命的人是谁？就是我们这些带着肉体的神的儿女。哦，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他在教会里面做服侍神的工人，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这个是福音的道理，实在是神的奥秘，历世历代都没有人知道，一直到保罗，然后神借着他把这个奥秘传到外邦人。对我们来说，过去是历世历代都是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一个人得救就是得到神的生命，基督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一个保证，我们是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实在都是神的恩典，但是神也愿意使用我们这些肉体在教会的当中为他受苦。任何的教会都有一群人，那些爱主的人，有恩典的人，你看他们就是愿意做，也愿意做，奉献也愿意奉献，吃苦也是有。但是神的心意愿意更多的儿女都为教会受苦。假如说我们大家都愿意为主受苦，在教会里面为他做见证，那一定神的生命更加的活泼，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他。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还会愿意为基督受苦，然后最后我们还，假如你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和基督一同得荣耀。主耶稣将来的荣耀我们都有份，但是今天我们在服侍神的道路上，并不等于就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我们要真的全心全意来跟随他，有的时候真的要吃苦，是需要耐心的。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Second Timothy，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303:11，这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特别讲的真理。11，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实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他说有可信的话，我们假如跟基督同死，假如我们真是看到我们这个老我真的是跟主同死了，也必定跟他同活。那跟主一起同活的那个生命是带着能力的，是充满了爱心的，是充满了公义和圣洁的。我们若能忍耐走这个天路的历程，有的时候要付代价，有的时候要受苦，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忍耐。但是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忍耐，我们靠主忍耐。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不妥协，我们都不退后。所以在这里他也插入了这些话，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是儿子的身份何等的荣耀，也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神的儿女。他是神的圣灵所居住的，他是爱我们的，他是时时关怀我们的，他一切都是为着他的儿女，他一切所有的都是我们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走的这条路不是一条宽路，乃是一条窄路。主耶稣说这条路虽然是窄的，也很难走，但是所引到的却是永生。但世人所走的是宽路，或者说有一些属肉体的基督徒走的是宽路，容易走，但是所引到的是灭亡。所以我们要求神真的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你真正的认识主是多么的爱我们，他是多么的盼望我们能够在生活上见证像是他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愿意受苦啊，不仅是牺牲什么物质的东西还是小事，最难的是要放下自己老我的本性。有一个传道人说基督徒最难的就是放下自己的主权，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假如说我们得救了以后长年长月的都没有经历到得胜的生活，或者说成圣的生活，那我们就可以下个结论，若不是我从来没有得救，那就一定是我虽然是个神的儿女，有了圣灵在我的里面，但是我不要让圣灵掌权，要自己掌权。所以有这两个可能。你说我在教会里面这样热心的做这个做那个也参加各样的聚会，有的时候还服侍，还做教导的工作，难道我还没有得救吗？主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是你做什么，乃是你对父的心态，你到底对父有没有尊重，有没有真正的认识他是你的父， 你真的是从内心里面要顺服他。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每个礼拜来教会，常年常月来教会，来参加聚会，或者也做一点工作，就一定是神的儿女，不一定。主耶稣告诉我们，真正神的儿女，他是一个顺服我的人。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不要以为我们称耶稣为主，是的，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称他为主，但是我们没有圣灵，我们也可以假装称他为主，是可能的。不是称主啊主啊的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换句话说，谁是真正得救的，就是那种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人不仅是普通的基督徒，而是神的仆人呢。他们还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但是他们对神的话却没有绝对的真心。主说，我不认识。所以我们要自己检讨一下，到底我得救了以后一直都没有得胜，是我没有真正的得救，没有悔改，在神的面前是诚实的呢，接受主耶稣做主，还是我自己还要再做主呢？或者是我已经真的是得救了，但是我不愿意让圣灵掌权。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能够成圣的人，他是死心塌地的愿意信耶稣，而且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仅是能够胜过世界，胜过魔鬼，也能够胜过老自己。那什么叫做顺服圣灵？顺服圣灵而行，圣经上常常讲，你要顺服圣灵而行。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过一个真正得胜的生活，我们对神完全的信靠，不要再凭着自己的一点智慧，过去没有神的时候蛮能干的，做这个做那个，信了主以后还是这个老自己在这里计划这个计划那个。我们首先要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要愿意让你做主。从古到今，神要求他的儿女的就是对他完全的信靠。从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神就常常提醒他们，你们就信靠我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四章，从开始以色列人跟随神，神就说，你不要着急，你们征战的时候要靠我，靠我征战。在八十五面，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节，当他们从那个埃及出来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跟他们说，因为后面埃及人 一直在追赶他们的仇敌不放，一直在追赶。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十四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个完全的信靠对我们来说很难呢、啊。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作声，也不要惧怕，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不要作声，并不是等于什么都不做。不要作声，就是要顺服圣灵而行。什么叫做顺服圣灵而行？首先，我们跟神的关系必须要保持良好。假如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断绝了，神的能力没有了，我想靠神，神也不会理会，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他绝对不会让我们犯罪的时候还跟我们有好的关系。所以要顺服圣灵，第一呢，我们要注意不要再犯罪。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要跟随神顺服圣灵的生活。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过去信主的时候认罪了，那是好的，但是我们这个老自己还不断的犯罪，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悔改，但是不要用这个悔改认罪成为你的一个犯罪的一个借口，常常就是犯罪又去认个罪，这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真的是恨无罪，不要再犯，实在不得已的时候认罪。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与神有良好的关系，就是不要再犯罪了。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与主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在黑暗里行就是说在暗中还在犯罪，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再假冒为善的，口里面说是信主的，暗中还在犯罪。假如你是认定了认罪，不要再犯罪了，你在不得已的时候犯罪，你就赶紧到神主的面前，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保持跟神美好的关系，然后我们就按照真理而行，其实就是按照圣灵而行。神的真理是跟圣灵的带领是没有矛盾的，神的话是圣灵的感动所写的，所以你按照神的话来生活，你就是等于顺服圣灵。我们来看约翰三书，约翰三书。所以为什么基督徒 读他的话那么重要，读神的话那么重要？一个不读神话语的基督徒，他是不了解神心意的，他是不可能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活，讨神喜欢的。神愿意我们了解他的心，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得胜，但是我们又不读神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讨神的喜欢呢？ 约翰三书第三节，他说有弟兄来，他说他写信给该犹，这该犹很爱主，但是该犹身体不是很好，他所以写了这封信给他。他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教会的长老对弟兄姐妹最大的渴慕就是神的儿女按真理而行，他说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是要每个儿女都按真理而行，神的喜乐没有比他儿女行真理更大的喜乐。所以我们按真理而行是保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同时我们要按真理而行。有的时候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我们就觉得很困难，很困难，不容易做但是我们假如说真的是愿意来靠圣灵来做，圣灵会帮助我们。我就是一个蛮悖逆的妻子，不容易顺服的，在这方面很困难，但是这是明明是神的心意你跟人怎么相处圣经都有教导，所以有的时候很难很难，越难我就越要靠圣灵。同时这次我们的退休会其实他的题目是好像是跟随主耶稣，其实他的重点就是要顺服圣灵而行。我们看以弗所书 第五章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只有靠圣灵。273面，我们要时时的受圣灵的控制。15节，以弗所书第五章15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愚昧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爱惜光阴原文的意思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讲的一日每天的光阴都很重要，你不要浪费时间，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爱惜光阴，英文的翻译是 redeem your time。redeem 就是说你过去的时间不信神的那段时间通通都浪费了，你现在要把它弥补过来，你过去浪费太多的光阴，你现在要 redeem your time， 因为要小心，因为我们现今的世代邪恶，今天这个世代这个潮流完全是魔鬼掌权。你去看看今天的夫妻的关系，家庭的破裂，孩子们的教导的方式完全不是按照神的方式。今天这个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怎么明白主的旨意？一定要读神的话，不要醉酒这里就讲到了，要 controlled by the Holy Spirit，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不是像灵恩派的一般人说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跳舞举手这是圣灵充满，不是。圣灵充满就是 totally controlled by the Holy Spirit. 就神的话怎么做，那就是圣灵的引领，你就让圣灵掌权，你就顺服圣灵。你做不到，你就说主啊，我做不到，你帮我。这就是神的命令，你不仅是一次被圣灵充满，你要时时的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按圣灵而行，顺服圣灵而行，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好，你的能力一定要从神那里支取，然后好好的读神的话，知道他的心意，很艰难的时候我也要顺服。然后没有办法行的时候，靠圣灵来供应我们的力量。圣灵不仅是要我们顺服他，圣灵还会赐给我们力量，这是很奇妙的。你一服下来他就给你能力，你不服下来你就凭你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左一跌右一跌。你一愿意顺服，他就把力量给你，而且他还会，圣灵会感动你周围的人，你觉得那个人很难相处，无法相处，只要你服下来，神可以改变你的心，他也可以改变其他人的心。所以我们要得胜，就是要靠着在神面前的顺服。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中非常艰难的一个得胜的秘诀，不容易，要时时靠圣灵的管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有没有什么要代祷的？祷告，为这个礼拜六祷告啊，布道会。我们访谈呢也 announce 了，有希望他们能来的也能够来，带人来。还有什么要带到的吗？再继续的为那个王老姊妹，Freeman 的妈妈，她跌伤了祷告，听说两个月都不能够起来，所以大概不是个轻伤，所以为她祷告啊。裂了，裂了呀，没有断，感谢主，就是裂了，所以把它绑起来，要两个月才能够行走。呀，刚刚回去就跌了，所以老年人走路要小心，有骨头，太骨质中了，多半都疏松的，我想。